欢迎你来收听 BBN 的重播节目，希望你能用祷告和奉献来支持我们的圣经广播。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又来到圣经讲坛的节目时间。今天我们要继续的为你播出寇世远牧师的讲道录音，题目是诅咒和异端，共有两讲，今天是第二讲。寇牧师是基督之家的创始人，他也曾经在天人之间的福音节目里面忠心的服侍主。今天他要透过加拉太书的第一章六到十二节来与我们分享什么是真正的福音，如何来传福音。下面求主预备我们的心，我们一起来收听。
光是讨人喜欢的福音，没有真正讲出宝血救恩，没有讲到十字架的道理，没有讲到神的儿子舍身为我们的罪都不提，根本不提罪啊，这种是叫做社会福音。我告诉你，花了那么多钱呢，一点果效都没有。这个讲道的时候，如果不强调指责罪啊，人为什么要信耶稣呢？你讨人的喜欢，结果你并没有真正帮助他，那害他。古人说，爱之是足以害之，就这个道理。你以为爱他吗？结果害死他，就像溺爱儿女一样。溺爱儿女真爱他吗？你害他吗？你应当讲的不讲，应当纠正的不纠正，应当指出不指出，一直捧他宠他，你有什么用处？害死他了。我们今天不要做害死人的人，我们宁可今天被人骂，不要将来站在主面前被主骂。主说，我你这个基督徒，你这么信了主都不告诉人福音在哪里，你给他讲些别的福音，讨人喜欢，不可以。这种叫做讨人喜欢，社会为重生活不重生命，只讲生活改善，只讲一些哎呀表面的东西，没有内在的里面的改变，他不讲，不讲生命，这实在很危险。第三种叫做，我给他叫做理性的福音，叫什么？出于人的意思啊。什么叫做出于人的意思呢？完全人的头脑里面可以通得过的东西，这叫理性。我想我们如果不信主去读圣经的话，都可能有这个经验，读来读去就越读越糊涂，不读啊或者还有点相信，你一读越来越不信。因为圣经的道啊实在很奥妙，那些神迹奇事都不是头脑能够接受的。童女生孩子你怎么接受？人死还能复活你怎么接受？啊，十字架的血能洗罪，你就凭头脑怎么相信怎么接受，都是不能接受的。我再说福音的每一个要点呢，都不是人的理性能够甘心乐意接受的，都不能够。那怎么办呢？所以这里面提到出于人意是讲理性的福音。那么有一派神学家呢，就是讨就迁就人的，来迁就人嘛，他要想人家听信啊，就讲一些理性的话。他怎么说呢？全本圣经啊，不一定都是神所默示的，不一定。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明明讲圣经都是神所默示，他这把都字给改了，不都是加个不。他认为什么是什么不是呢？拿人的理性做尺度，做尺度，人的理性做尺度。假如这节圣经，比方说啊，他们过红海的时候两三百万人过红海啊，嘿，这个不可能，这个头脑不能通过，这个理性不能接受，这人的经验所没有的事儿，哦，不相信不相信，这个不是神的道，不要了。所有神迹就 miracle 都变成 my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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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变成神话了，所有神迹都变成神话了，他认为都靠不住，这靠不住，你不要相信，这叫做理性福音。他们所强调的呢，就是说人愿意接受的，人能够接受的，人头脑可以接受的，头脑通得过的，理性能够阿闷的，啊，这些就好。这样一来，你想变什么？圣经就不是圣经了，圣经就变成一个修养之道了。 他们最强调什么？真言最好，真言最好。我在没有信主时候，我母亲买本圣经给我念，我也最喜欢真言。啊，那里面讲多言多语难免有过，哎，很好啊。这个东西就是中国人讲言多必失嘛，不是一样吗？我就喜欢真言 ，proverb， 这 proverb 最好了，这跟中国人的伦理观念可以配合的。但是真言里面一开始讲敬畏耶和华，智慧的开端，这就不相信了。耶和华是谁呀？我也不认得他，啊，就不相信了。所以你就看见，许多时候啊，今天世界充满了这种邪说异端。挂着基督教的招牌，所传的道完全违反基督。他说是福音，其实是祸因，不是福，是祸，祸因。他说是救人，其实害死人。这什么？这叫什么？就这种出于人的意思。出于人意的特点，什么特点呢？讲理由，不讲启示，不讲信心。讲理由啊，这个理由讲不通嘛，我怎么相信呢？几百万人过红海，这不可能嘛，理由通不通？啊，过约旦河，犹太人那么抬着约柜下去的，约旦河分开，这不可能。讲理由，讲理由，讲理由，讲到后来就把所有神迹都否定，都否定，把一些奥秘的真理都怀疑，啊，讲凡是一个属灵的奥秘事儿都不能接受，他们认为理性第一嘛。这个在今天的时代，知识分子最欢迎这套道理。你我都是知识分子，我们今天能够不接受理性福音而接受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者，不是你我高明啊，乃是神特别怜悯我们。我在这应当这样千千万万讲，我跟康牧师今天还谈一下，我觉得我很羡慕你们教会的弟兄姊妹，因为你们的牧者实在，我们都知道，大家都传，就是本着圣经传讲基督的人，没有高言大志，就讲神的话，这最需要最宝贵，知道吧？不要耳朵发痒啊，喜欢听新奇的道理，那没有用，不能救人也不能救你。所以真正感谢主，我们要不要出于仁义的，哎呀，出于仁义的东西一点都没有用，那是败坏人，败坏人的东西。出于仁义，马丁路德有一句名言我常常传讲，马丁路德这讲学问他是很有学问，大有学问的，他是个神学家。马丁路德讲一句话，当理由站不住的时候，讲理由讲站不住了，当理由站不住的时候，信心起来取代他的地位。你可以把这句话记在心里，当理由站不住的时候，他信心起来了取代他的地位。信心之所以可贵啊，就是在神的话语面前他可以放弃理由。信心就这样，信心为什么可贵宝贵呢？在神的话语面他放弃理由了，因为人的理由是有限度的，人的头脑那么有限度，他想想出的理由有多大呢？而神的道是充满宇宙那么大的，你这个小头脑怎么能想得通呢？你还去坚持你的理由，认为你这个理性最了不起了，你想多幼稚呢？我就是这样一个人，你我可能以前都有这种光景，所以现在求主怜悯，从我们自己的幼稚无知里脱离出来，相信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处，都是有益处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也要行善呢。对呀，圣经叫你行善呢，但是怎么样？先信。先接受过来，然后才能行善。信了主耶稣基督，主给你生命，那个生命才有行善的力量。圣经的目的叫你行善，叫你完全，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做完人行善事，就是读经的目的。做完人行善事，跟中国人古人要求一样，完全一样，止于至善。但是我们不同在哪里呢？我们知道这个圣经不同于论语，不同于四书，不同于苏格拉底的回想录，不同于世界一切的哲学的书，但是妙在什么地方呢？有力量，圣经有能力，它不是单单叫你去做，给你力量推你去做应该做的，行所当行，止所当止，行止有度，有个度在那里，这是圣经。 所以你看，我们在讲这个出于仁义理性的福音呢，是讲理由不讲信心呐、啊。今天我们最大的缺乏就是信心，我们是小信的人，并不是不信，但是信不足，信不足成个小信的人，好像又不敢不信，但信下去了又觉得哎呀，好像与我理性相冲突。在我侍奉的教会里面，有一位老弟兄，70多岁一位老弟兄，现在已经到天家去了。这话讲解15年前，这位老弟兄他做了50年的基督徒啊。那天在教会里面，他原来是别的教会到我们教会来，他说他已经做了50年基督徒。那天呢，听我讲一篇道，是复活节，我把耶稣基督复活的真理释放，我就告诉他说，你就算用你的头脑去领受，也可以，应当也可以接受。我给他分析一下啊，因为一个空坟，一座空坟的存在啊，耶稣基督是一座空坟呢，只讲的空坟。在耶路撒冷，你如果去看那个耶稣的花园里，那个花园墓里面是空坟在那里。一座空坟是个历史上的事实，里面因为当年罗马兵丁包围那个坟，后来他们一看呀，不在了，里面有人了，跑掉没有了。那么请问，一座空坟这个事实怎么解释？只有两个解释，一个解释说他真的复活升天了，另外一个解释没有过江，是欺骗，是假的，没有。这两个可能啊，一件事情发生两个，一个是一个否吧，肯定否定，一个说他实在是复活升天了，一个说没有复活升天啊，他死了没有复活，不过有别的方法，怎么样不知道怎么样，反正有两个可能了，一可能是真的，一个假的啊，真复活，一个没有复活，这样。那么真的复活搁在一边不谈，就谈假的复活来说。就算耶稣没有真活假的，那么好，假的是说什么意思呢？就说尸首还在，他没有，这个死人没有复活嘛，还是死尸嘛。那么请问，这个死尸到哪里去呢？怎么去哪里去呢？那么最可能的一个说法就是说他被偷走了，被偷了吗？啊，是不在，被偷走了是吧？那么就像当年马太福音里面讲，他们传说哦，那门徒把偷走了。好，就算被偷，好不好？被偷了，尸首被偷了，谁来偷他呢？谁偷呢？这两个可能，一个可能说他的朋友把他偷去了，一个可能是他的仇敌把他，非有即敌啊，这不能有第三种人呢、啊。还有什么什么吃饱没事儿做去偷尸首干什么？啊，不是敌人就是朋友，不就两种人吗？一个爱他的，一个恨他的，两种人吗？那第三种人跑来偷尸首，没有这样。那么偷尸首不简单啊，罗马兵丁包围这儿，你偷他打死你，谁敢去冒这个险呢？那么就算有被偷吧，那么朋友跟仇敌这两可能。朋友什么人呢？就是那些门徒、爱主的人、跟随主人。仇敌什么人呢？包括法利赛人、文士、祭司长，或者什么罗马兵丁，或者什么人不知道，恨他的人啊，两种。那么请问两种有人偷没有？我告诉你，他的朋友这一类啊，没有人一个人敢去偷他，因为连彼得这个首席门徒啊，都3次不认主，犹大卖主，其他们都通通跑光了，剩下一个年轻人约翰跟到十字架面前，看看也走了，他有什么办法？他一个人孤掌难鸣，他怎么偷啊？不可能偷，所以这个门徒啊，不会偷的，朋友不会偷的，不敢偷他的。那么请问仇敌会不偷呢？也不会，因为仇敌啊，是巴不得他死在坟墓里面，过了第三天他没有复活，基督教就关门了，就关门了。你说死后3天复活，到第4天你还死在那里，你不完蛋了吗？你这话是骗人的吗？那整个基督教就完了。那么仇敌就巴不得等第四天，第四天不要第五天，第四天他耶稣尸首还在坟墓里就完了，他就胜利了，仇敌胜利。是仇敌没有一个肯去偷他的，他巴不得把他保守在那个地方，在坟墓里。所以门徒是不敢偷，仇敌是不肯偷，那么谁偷呢？没有人偷嘛，啊，所以这么一分析下来呢，也没有人肯偷，也没人敢偷，那没有偷的了，没有偷怎么办呢？就是并没有偷掉。那么就算啊，真是有人偷了，就算有人偷了，好， 门徒偷去了，把门徒或者谁呀、啊、哪个门徒把他偷走了。那么请问后来呀、啊，这些门徒到处传扬耶稣复活的真理，只要有一个门徒真正偷了，一定会传出来，谁还相信呢？你尸首在这儿，怎么讲他复活呢？没有人肯为谎言作证的，更没有人肯为谎言牺牲性命的。说谎话，他尸首在这儿，你说复活了，我替他死，谁肯这样做？我还肯他去寻道吗？他根本是骗我吗？我为什么替他寻道？没有一个人偷他。假如门徒偷了他，基督教也完了，传不开的。假如他仇敌把他偷去呢，那更妙了。这边门徒讲耶稣复活了，欢喜快乐。哈，那边仇敌啊，把耶稣尸首抬出来，你看在这儿了，尸首在这儿了，那你还有什么基督教呢？什么都完了。但是直到如今，没有人拿出尸首来看，就证明基督是复活了。我用一点逻辑的方法给他分析一下。说完，这个老先生在底下哭起来了，哈哈哈！我一他笑，哈哈哈，哭了，哭起来了。我干什么哭了？我做了50年的糊涂基督徒，我一向对耶稣复活的道理啊将信将疑，将信将疑。你叫我信，我的理性通不过；你叫我不信，我良心不平安。那这怎么办呢？那结果就做个将信将疑的基督徒，做了50年。他说我真糟糕，我现在就怕复活节，我就怕过复活节。我就一讲复活，我这心里就乱了，这怎么办？平常不讲，马马虎虎。他没有真的得救，因为圣经说，你若口里信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你不信复活，你怎么得救呢？他说我做只做了50年的糊涂基督徒。我说你是做了50年的外邦人，聪明的外邦人，不是糊涂的基督徒，聪明的外邦人。那天他信了，他叫我你加印100份。我们不是每次有印周报吗？这边弟兄姊妹也有周报，这周报我们6000多份呢，他们谁要都发给他们，全世界各地方。他说我加印100份，我私人加印100份，要去发谁呀？他说我知道很多人跟我一样，他说很多基督徒是将信将疑，我知道，我得一个个发给他，叫他去。你那天要记录我那天到，他印出来加印100份，你就看见人的情况。我们这些知识分子，这位先生是个海军方面一个将官，这个人退役下来啊，他是高级知识分子，他结果弄得对于这个理性，他就是他所听的是理性福音，他所接受的是理性福音，并不是真正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所以这种福音听了等于假的，没有用嘛。他悔改了，那天他信了，得救了，感谢赞美主。我们要弄清楚，我们都是知识分子，我们最容易上当，被什么人骗呢？被你自己的理性骗了。你的理性告诉你说，哎，这靠不住，不能信，将信将疑啊，这个疑就是罪。今天早上讲台在强调，信就得救，不信就是罪。信而受洗必然得救，而不信的人必被定罪。不信，不信，不信就是大罪。所以你就看见这个真理的理性福音，很讲理由不讲信心啊，就是理性福音。六七年我在北欧讲道，被带北欧许多国家，我去巡回布道。有一次我到了一个北欧国家，那个国家他们是传社会福音的，我想也有一些高级的这个理性福音的这分子。那么我去讲道那天呢，白天呢，上午礼拜天呢，我在一个比较小的礼拜堂，可坐600多人，但是它比较小了，一个礼拜堂600多人在那里讲道。晚上到一个可以坐2000人的一个大的聚会会所的地方，那么那个大堂礼拜堂啊，那个替我翻译的一个老牧师，在中国多年呢，因为我不懂那个欧洲的话，他们北欧的话，他替我翻译，那已经退休的老牧师啊，他在中国很多年，很感谢主，他替我翻译。一走进晚上，我白天是在上午在另外一个礼拜堂讲道主日崇拜，晚上是他叫做培灵会，请我去领一个2000多人一个大教堂。一走进那个礼拜堂啊，就门口就挂着那个他写着牧师讲道今天上午讲道的题目，我不认得那个字嘛，我就请那个老牧师替我翻译，他是当地人，我说他说什么，他一看他、啊、 摇头摇头。我说怎么样？哎呀，你不要知道，不要知道。我说为什么不可以知道呢？啊，你不要知道了，知道会影响你今天晚上讲道。哎，我说不行啊，我就是要知道他说什么。因为他当他的驻堂牧师上午讲道的题目想知道，我想晚上我讲道给他配合。我说他讲什么道你告诉我。他说你一定要知道吗？我当然要知道。他说啊，那个题目讲什么？上帝实在是死了。上帝实在是死了。我在看那个题目也没有这个 quotation mark， 都没有这个。假如引个 quotation mark 还可以讲的是尼采说的，德国的尼采说上帝死了啊，那你引用他的话嘛也可以吧。你看尼采这人说什么呢？尼采说过一句话，他说全本新约圣经啊，他就佩服一个人，你知道谁吗？你知道你想谁？他佩服谁？不是耶稣啊，哈哈，他佩服谁？比拉多。尼采说我佩服别人，为什么？为什么呢？因为比拉多说真理是什么呢？今天早上我们在是不是查经的提到的真理是什么呢？比尼采说你看比拉多敢向真理挑战，了不起。真理是什么那句话希腊文怎么样？一种藐视的口气，真理，真理是什么？这种意思。因为耶稣说我是真理，我为真理而生，我来到世界就为真理做见证。真理是什么？那种口气可惜翻不出来。我们看真理是什么呢？好像以为他很谦虚了，来请教啊。真理是什么呢？不是原文说真理算什么？真理什么？尼采懂得希腊文，他说这个他最佩服是比拉多，他敢于向真理挑战。他讲超人的，超人就是要消灭上帝啊，上帝不死的话超人不能抬头啊，是要上帝死了。那么他讲上帝死了，这是哲学家尼采后来发疯了。有人讲得好，尼采说上帝死了，哎，到直到今天上帝还活，活到永远。但是有一天上帝说尼采死了，嘿，尼采果然死了。到底谁死了？尼采死了，发疯而死，发狂了。发狂到后来找他书本里面找到一张什么治疗梅毒的书，梅毒的药方的一张，他可能是梅毒撞到脑子里面去出事了。我没有意思在批评人，这就事论事啊。这个人你就我在研究哲学立场，我也佩服他，他有他一套的看法，但是他向真理挑战，他佩服比拉多。尼采说上帝死了，这位牧师他也讲上帝实在是死了，他跟尼采同调，一同的调，唱尼采唱高调，他跟他同调。那么这样子，我一听这话，哎呀，我说我就问他，我说到底这个怎么回事啊？他说你不知道啊，这些 state church，state church 国家教会 ，state church 就是说国家办的教会，他们是 labor party， 就是工党，工党政府，工党政府都传社会，都讲社会政策，他们传社会福音来配合他们的国家，你晓得吧？所以他传社会福音嘛，就讲这些，讲理性福音、社会福音。那么他说这里面啊，你要小心啊，你来培灵啊，这些恐怕这里面都是些没有得救的人，啊，那我好了。那我就到时候就上去讲道了。我讲道，我说今天上午啊，我没有福气啊，参加你们的主日崇拜，啊，没有机会听到啊你们驻堂牧师的讲道。不过呢，从他的题目上啊，大概也可以了解一点啊，上帝实在是死了。那么这个翻译的牧师就替我翻，老牧师70多岁就替我翻。他已经跟我2个月了，到处跑，也就他翻得很熟了，我讲的话听得懂。然后呢，底下我说了，我说你们牧师这个说法这个看法，虽然我没有听到全文呢，就凭这个题目啊，我就完全的同意。耶，那这个翻译的人呢，他翻了，哎，他断了，就断下来了。他说你说什么？说错了吧？啊，我说什么时候错？你照我翻嘛。什么？你说什么？你完全同意啊？我是同意啊。他怎么样？你同意，我不同意。去，这个老牧师我挺佩服他，他做东做了几十年，那是 very very fundamental。你说，你同意，我不同意。他在台上跟我吵架。哎呦，我从来没看到一个翻译的跟讲员吵架，只有讲员把翻译推下去的，那是宋尚杰。这个人敢向我吵，你同意我不同意，那么大声叫， 哎呀，我说汤姆斯，到底是你讲到我讲到，这你讲到啊，这我讲到你翻译，那你为什么不翻我的话呢？但你这样说我不能翻嘛。哎呀，我说你听我讲，我没讲完呢嘛，你照我翻好不好？我说你翻你翻，没错你翻。他对我有信心，他也在台湾时我们同工都同工过，他信义会教会都同工，他认得。他心里想，今天寇世远怎么变了，变成这个样子？我说我完全同意。他勉强想了半天，好翻了。他说的话我听一句听不懂，那个欧洲话。他说刚才这个讲，刚才他比比我，他一说我讲的啊，你们贵堂牧师的这个题目啊，他不是我，他讲不是，还不这个，他同意，他说他不同意，他同意，我他虽然听不懂，他比手画脚，我觉得好笑。我说我是同意，因为上帝实在是死了，我这一讲他又不翻了，我有点气了，我说你到底要不要替我翻译？好，他翻，上帝实在是死了，还说他说的，还要讲句他说，我是我说的吧？大家都听见是我说的。我说耶稣基督就是太初原有的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耶稣就是神，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本体怎样他照翻，这些真理他都翻了。我说耶稣的确是为我们死了，所以说上帝实在死了这句话没有错。耶稣是死了吗？是死了吗？上帝自己来替我们死吗？谁说错呢？这完全真理吗？福音100%的福音吗？但是我说你们的牧师啊，可能时间太短了，只讲上半段没讲下半段啊，现在渐入佳境，慢慢来了啊。哎，他有点明白了，哎，他就有点，我看了高兴起来，就翻了啊。然后我说，他今天白天讲上半段，我今儿晚讲下半段。我讲什么？我讲耶稣从死里复活，三天之后从死里复活。哇，他跳起来讲啊，哇，他高兴啊，喜乐，70多岁人，哇，高兴跳起来讲耶稣从死里复活，我都没有那么大声叫，他大叫起来。我讲到没有许牧师那么有劲儿了，我比较斯文，他就蹦起来，他高兴了啊，叫起来。这一叫啊，底下反应很妙了，哇，底下就动摇了，叽叽咕咕叽叽咕咕在讲。我一看呢，白头发年老的人多吧，哎，在那儿好像很虔诚恭敬的听。年轻一辈的人呢，都受这种社会福音的训练的，这种灵性都有点不对劲儿啊，就大概讲不对劲儿，我不管，我讲，感谢赞美主，我一边祷告一边讲，我想这很难，是吧？啊，我就心里在想，他叫我陪灵，这里面都没有重生的人怎么陪灵呢？灵都没活过来怎么陪呢？没有灵怎么陪呢？怎么陪吧？得布道，布道，我就临时换就布道。到怎么布道呢？跟他们的自命为都是基督几十年基督徒，你怎么给他布道？这求主怜悯，真是好奇妙。人那么多啊，在讲站在开始要讲，正要往下讲的时候啊，一个小孩子跑出来，哇，他是中间有分，中间有过道分开，一跑出来了，哈、啊，就跑到我这边，那个妈妈拉都拉不住，他过来了，过来什么？手上拿个手套，女人用的半截手套啊，拿一个。这么摇跑过来给我站在这讲，他给我摇，哎，我就给接过来了一个手套，你看上帝预备的很奇妙，手套来一个白手套，女人就一半的白手套，他妈妈的，他就到哪玩了，他妈还叫他，他也不管，拿给我就给拿上来，我一看什么东西呢？手套，哎，我想有道理啊，手套就是很好的道具，一个道具，我就跟他讲了，我说重生了，我要今天啊给你讲复活的道理，很简单，就像这个手套。我说我们教会的主日学老师啊，教导小朋友们懂得这个重生的道理啊，重生道理很难 ，born again， 重生道理很难传呐、啊。我说他正好小朋友这个老师怎么样呢？弄个手套，小朋友啊，我用这个手套拿这本圣经拿得起来吧？就这样做，小朋友说拿不起来，哎，你来试试看。有17个，那班17个小朋友都来了，这一个拿，你来拿，这个拿，当然拿不起来，你拿来看嘛，拿不起来，第二个再来，啊，每个小孩想多余的很，这老师干什么？这一个就做个样子，你根本手套怎么拿起来？拿不起来。 老师说你们拿不起来啊，
拿不起来。
他说我能拿得起来，
你怎么拿？
嘿，老师唰手套进去了，一拿就拿起来了。哦，小朋友，老师赖皮赖皮赖皮，你说拿谁不懂得拖进肚拿得出来吗？老师说这就是真理，懂不懂？他说我们人呢就像个手套，有手的形象，没有手的力量。啊，手套不是跟手一样吗？有这个死的东西吗？没有力量，所以手套做什么都做不动。手一进去了，力量充满了，哦，一拿拿起来，做什么都做起来了。重生的人就是这样，原来里面是虚空的，亚当的生命犯罪虚空，无力行善，无力行善，无力去恶。神的生命冲进去，神是活的生命，一进去，这个死的手套便活了，活了起来了，就能做了。我说诸位，你如果对于复活的道理不能相信啊，你到如今还是个死的手套，没有用，没有用，没有用。你不能做事儿吗？手石头做什么？得让生命进去充满你，你才能活啊。这很简单，一个小朋友给我个教，真是感谢赞美主。那天我到晚上回到房间里，我不能睡觉，只一直祷告感谢赞美。这小朋友预备一个道具，我也没想到用这个东西来讲，他给我预备的。我说你看，这就是神的告诉我们，用这个方法来解证明。底下我就跟他们讲了，我说你们喜欢讲尼采，我告诉你，我是研究哲学的，教哲学的。哲学里面讲，存在就是价值，什么东西存在，它本身就是价值。一个东西没有价值，它不存在。连盲肠的存在都有价值，是不是？盲肠存在有价值，你晓得吗？你们开过盲肠没有？我是开过盲肠的人。我有一天在中部啊，一个弟兄告诉他是医生，弟兄啊，他问我空兄，你开过盲肠没有？我开了，我腹膜炎嘛，开过。哎呀，可惜了，怎么可惜呢？现在的医学证明，你们在座有 doctor 没有？医生没有？我是向你讨教啊，他是这样告诉他医生，他说现在的医学证明啊，盲肠的作用很大，作用很大。大概您都知道，我那好多年前我听的是第一次听到这，盲肠作用很大，什么作用呢？除了有一种缓冲的作用之外啊，缓冲东西从缓冲，还有一种最新的证明，什么？辐射线的，比原子弹下来了，就辐射能辐射线，它有帮助人抵抗那个辐射线的功能。哎呀，这一想啊，所有开过盲肠人。真是很可惜，很可惜，它能够抵抗辐射线，你看，帮助抵抗，增强辐射线功能，已经证明出来了。现在开了盲肠就没这个力量了，所以说存在就是价值。假如没有价值，上帝老早叫他拿掉了，何必还留在身上呢？那有道理啊。我说都有价值，尼采的存在有其价值，因为他要想证明是这样子，说他要讲到人要做超人，没有神。但是借着反面的东西啊，可以衬托正面东西的那个更宝贵，那个宝贵性啊更强调。假如没有反面，你怎么晓得正面东西呢？没有黑夜，怎么晓得白天的可爱呢？没有魔鬼，怎么晓得上帝的宝贵啊？没有恨存在，怎么晓得什么叫爱？相对的东西有善有恶，有恶才晓得善的可贵。都是善了，也没什么稀奇了嘛。今天这是晚上，所以一定要开灯。大白天太阳那么大，你开什么灯啊？这晚上灯的价值就出现了，需要它吗？因为有反面东西，正面的价值更被肯定。没有反面，怎么正面价值怎么肯定啊？啊，就是所以这个好，这都有宇宙，这一切都有奇妙。尼采存在也好，他来这套这套的说法，让真理的光给照亮，看他的黑暗性，把他黑暗性给显明了，那么人更清楚了。哦，是这样的，不是很好啊？一个价值产生怎么样存在呢？我说，比方说一顶帽子，帽子的价值从哪里产生？帽子的价值啊，是戴在人的头上才有价值。帽子挂在墙上有什么价值呢？价值不能显明吧？你挂在墙上什么用啊？得戴在头上，可遮蔽风雨啊，这不遮阳啊？帽子戴头上了，有价值了。你因为什么缘故呢？因为帽子是照着人的头的形象造的，因此帽子的价值产生在什么地方？产生在人的头上。人戴着帽子，帽子价值产生；帽子悬在那儿，没有价值。 鞋，双鞋的价值在哪产生？当鞋穿在脚上，这个鞋的价值产生了。因为什么？鞋是照着脚的形象造的。手套，刚才讲手套，手套的价值在哪里？在套在手上，手套价值出来了。你搁在那儿什么意思呢？套起来就能用。因为什么？手套照着手的样式造的。你看到没？帽子照头的样式造有价值，手套照着手的样式造有价值，鞋照着脚的样子造有价值。那同样的道理，你推演下来，这逻辑的方法，推演下来，人的价值从哪里产生？人是照着上帝的形象造的。当人穿披戴基督的时候，穿起基督来了，人的价值才产生。因为人是照基督的样式造的，对不对？这是一个道理吗？你想通不通？假如人不穿着基督，人没有价值啊。人的价值被肯定，是因为人信了基督，基督进来了，人的价值产生了。所以我说，人找到神，人才找到自己。许牧师找到神了，他找到自己了。他现在流浪，他你晓得，他做义勇军，做义勇的司令，搞地下工作，被国家搞了不少，做了不少事情的人，他自己不肯讲，我替他说。哎，有点互相标榜，他得要讲我好的呀。你不要再讲我了。我是说实话，他做地下工作，在东北，在我们家乡，给人家灌水，搞得什么弄得一塌糊涂的，多一身的病，主怜悯他，救了他。他到处找神找不到，后来找到神了，找到神才找到自己。真的，他全国旅行也没找到自己，就骑着他车到处跑，还没找到许仲光在哪里。找到耶稣基督了，许仲光就找到了自己了。我也是这样，找到耶稣基督，寇世远这个小子才找到自己呀、啊。弟兄姊妹，你找到自己没有呢？你得找到基督才找到自己，因为你是照着基督的形象造的。你穿起基督来，披戴基督，你的价值产生了，你是成为一个真正的人了。不是属亚当的，是基督里面的人，这新造的人。若有人在基督里，他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感谢主，这就是真正价值观。基督徒的价值观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用各种说法，你学哪门都可以。我们那一位黎弟兄学数学的，我希望他多用数学的那种说法、做法、理论来证明神，来见证神。你学生物的，你学医的，学什么都可以用你的本行来证明神。大家人都需要。就小心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来证明神，神要这么多人来证明他，要你自己的那个你所学的那一门来证明他，更要紧的用你的经验来证明他，你怎么样跟他发生关系来证明他，这是真正的福音啊，这才是我们需要的福音啊，不是一套学说理论好听的口才，一大堆的词汇堆起来写一篇很漂亮的讲章，我不说不好，但是呢，真正讲解效果不大，要紧的就是活的福音，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救人才能救。这些福音我再讲，都是被定罪的，都是要受咒诅的，我们都不要相信。修养福音，啊，理性福音，社会福音，都是害死人的东西，这绝不是真的福音，假的福音，不要相信它。
以上是今天为你播出的顺经讲坛，愿神的恩典话语今天就能够在我们的心中做感动的工作，使我们能够来传主耶稣基督的福音，使更多的人得着福音的好处，来相信耶稣基督。亲爱的朋友，若你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我邀请你现在就来点击我们首页的人生抉择，阅读里面的福音文章。愿主耶稣基督能够成为你个人的救主，使你和你的家都能够蒙福。愿神赐福你的收听。
谢谢你来收听 BBN 的重播节目。不要忘记，您的奉献和祷告能够让更多的听众从中受益。